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能让我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里面同盟造就。我们知道今天是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所以欢迎各位回娘家，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那在这里，我先祝大家在今年里面主恩满意，喜乐年年。好。那之前呢，在这我们今天已经谈到我们谈钱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叫做知足跟永生哦。觉得知足也是蛮应景的，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知足。前四次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教导我们有关钱财管理的教导，还有基督徒在理财的原则。我们分这几点，第一个呢，当然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要先排一个优先顺序，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属于神的，也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所有权要管于神。那我们自己呢，只是管理，暂时有个管理权，也就是暂时管理我们手边的财物，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在钱财的管理上面呢，我们要靠主来节制消费，然后我们在使用钱财，在赚取钱财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的绝对正直。我们读书，我们工作，都是为了主，我们也要谨慎投资，然后我们要为主慷慨奉献。这个奉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观念能够比较开一点。其实奉献主，我们并不是只有我们的钱财，事实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跟主的关系都是跟主非常看重的。今天我们进入了就是知足跟永生。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会看两处经文啊。第一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4:11-13，第二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8:36，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4:11-13，我不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也知道怎么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随时加添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吗？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已经把你的话语来诵读，求主耶稣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开启我们的智慧的灵，让我们真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所以通常大家刚刚都说它是一个监狱书信啊。那这整本的书信最主要是谈的是说保罗如何在基督里有喜乐。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的是，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不是在沙滩上面，不在夏威夷的沙滩上面，所以他是最有资格讲说处于这种环境里面我还知道怎么样知足，怎么样储卑贱，怎么样储丰富啊。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喜乐？其实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喜乐是不在乎我们的环境，也不在乎我们的财富，其实最重要的是靠主大大的喜乐，靠主的恩典，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人，我能够喜乐。所以重点是在哪里？在基督。我们重点是基督是我们喜乐，是我们奉知足的来源。我相信讲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回想看看啊，当年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跟你的男女朋友跟你的对方在一起啊，我在想不在乎是这个气氛好，这个灯光美，气氛佳的餐厅里啊，即使是餐风露宿的环境里面，只要跟着他，那个心情就很愉快。其实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喜乐来源在哪里？ 在基督里面。所以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知足，怎么样我们可以乐在知足啊？那第二处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马可福音八章是我们耶稣第一次跟门徒预言他会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时候彼得就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主，他出面制止说，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大家还记得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去。对，所以彼得被责备了。那其实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教导这些要跟随他的门徒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门徒需要的代价。当然在37节这边，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有很多人是用这节经文是勉励大家说，生命可贵的，不能够糟蹋生命，不能够也就劝勉大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我还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这所谓的生命，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肉身的生命，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属灵上的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恢复之后，我们主耶稣的生命他赋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徒拥有这样生命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这生命我们只是用在我们自己的利益去拼命去享受去赚钱，好，任意来使用我们手上的钱，不把耶稣，不把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能够用在造就别人身上，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在心里面，即使你把全世界的财富赚到了，但是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内心的生命跟内心的平安。所以这时候我们这句话就问的是说，当你最后你所赚得的财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能用生命去换来从神那边来的平安跟喜乐吗？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活出永生了。那今天终归的主题就是乐在知足，活出永生。第一部分是乐在知足，我们要学会知足的三二一，也就是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三是什么？三步，二要一心。好，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哪三步，哪二要，哪一心哦。那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是专门帮这个金融产品销售做培训的。那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培训有一点点不同的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到商场买衣服，穿上去好看我们就走人，对不对？衣服去买车好开我们就走人，所以它立即是享受的。但是我们金融商品销售是没有办法享受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客户说，你要相信我，时间到了钱自然就赚得到。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业务人员说，你要想尽办法了解客户的需求，如果客户没有需求怎么办？我们要创造需求。客户没有梦想怎么办？我们要编织梦想，让他实践梦想，然后告诉他，只要把钱放在我这里，你就可以掌握世界。但是他忘了一点，就是说投资有风险，请谨慎购买。所以这个接下来这几章就是我们以前在做这个销售的时候特别鼓励这个客户看到的时候，年年分红，这个这积累高，这个周转灵活呢非常方便。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你放心，你想要购买你梦中的优质花园吗？来做一个房贷。什么叫旅行？就是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哦，这很心动吧。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要交给有专业的人士帮你理财。其实我看到一个国内一个广告更厉害，意思就是说，你跟丈母娘之间的距离只差一套房，啊，那购买了这套房，你马上就可以转这个可以这个改口叫妈，否则只能叫阿姨啊。所以广告实在很厉害，这样大家看到的呢都非常冲动啊。所以呢，我想跟大家来练习一下这样广告词啊，在提摩太前书6章8节， 叫做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当广告词一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大家想不想看？想啊。好，来，如果你买得起最精致的食物，穿最时尚的衣服，最住最高档的豪宅，这样子你就有幸福的感觉了。请问什么叫最精致的食物？最精致食物，这现在国内呢，所有的餐厅，所有的摆盘啊，你们如果在微信上面看到朋友的摆盘都知道，这个盘子这么大，菜呢？对，没错，没有贵的，只有更贵的。什么叫时尚的衣服？就是把橱窗上所有的衣服全部穿出来，这叫时尚的衣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比尔盖茨有一次到中国 去做新产品发表的时候，他穿了一套衣服，大家真的跌破眼镜了，这边竟然有破洞，但是大家不怀疑他是有钱人，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什么叫做幸福？所以什么叫幸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越就是怎么讲，就是越多越好，就是加法效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分数要怎么样？越高越好。工作以后钞票怎样？对对，越多越好，没错，大家都真的很聪明啊。成功之后名气要越大越好，坐上领导班子的时候不但要有权力，还要有什么潜力。那也就是你的存款上面有五位数还不够，要六位七位，如果有一套房自用不够，还要两套房可以出租，可以收房租。所以你说什么叫幸福的基础？大家听听看，这些幸福基础是不是都是以能得到为定义？其实好像不在乎得到什么，然后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得到。更糟糕的是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得到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呢，就变得很多人都忙着一生去想要得到换取那用不尽的财富，到头来这种盲目的加法只会让人什么失掉生命，把人的生命丧失，失掉健康，转眼都一场虚空。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在座 各位的年轻人一定站起来跟我说，温迪，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从来现在才是财富刚刚累积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享受，我还没有享受到那种暂时财富的 快乐感，对不对？不会吗？都想通了吗？好，所以没关系，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这种加上去的感觉啊，这里呢我有一个圣经里面的加法让大家来看看。圣经里面加法就是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啊。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去读书，我们今天有才能去工作去赚钱，其实这都是上帝赐的，这都是主权都在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是要我们懒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呢能够把这一些他所赐给我们的工作能力能够去打拼，能够去 有能力的去赚钱回来，来不辜负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其实这节经文其实我们的上帝只是提醒我们，人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要只是拼命的抓，拼命的去夺取，我们要懂得敬畏跟感恩啊。那这节经文里面我们要知道知足，其实知足在整本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谈到知足，有六次都是跟钱财有关系的。其实知足是一种自给自己的德性。那在保罗呢因圣灵的教导，所以保罗知道其实我们人在 世上我们并没有带什么来世上，当我们走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带什么走，其实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教导，就是说所谓的知足不是人生下来就会知足， 其实知足也要学习的。所以这边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三个步，两个要，一个心。其实三个步就是要认识圣经在教导我们的时候要求我们是不贪婪、不嫉妒、不比较，然后要我们做到。其实刚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要企鹅行，要做到。做到什么？就是要做到要简单、要节制，一颗心。而且重要的是我们要信任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任，我们不相信说上帝会给我们最好的。好，所以这边我就跟大家讲，是我们今天晚上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哪三步，就是 不贪婪、不嫉妒、不比较。要做到什么？要做到简单，要做到节制。一颗心就是忠心管理神给我们的财富、哦、不贪婪。其实不贪婪在出埃及20章8节的时候，是不贪婪人的、别人的财富、别人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其实贪婪就是渴望别人财产变成我们的财产、哦、那贪婪事实上是一个无声的一个罪性，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罪性、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图片、哦、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挺有趣的，尤其是你们最左边这张图片呢，明明有了爱情，看了别人的钱，好，明明呢是有小孩围在旁边，但是看到是别人的有钱。有钱的人呢，看到两手空空的，但是就没有小孩，所以老是惦记着别人没，惦记着自己没有了，别人有的。但是圣经有教导我们是，其实钱财本身是中性的，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取得钱财的方法跟态度。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不要贪爱钱财，要对自己所拥有的是知足。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上帝说过，他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好，不嫉妒。那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在加拉太书5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不好？不要嫉妒。好，嫉妒呢是往往因为我们是贪图虚名，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呢都是最好的。那嫉妒会带来怎么样的心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嫉妒会带来什么，心态不平衡，而且呢会甚至会严重的会有一个报复的心态，觉得说你看报复不报复不，一个人把因为没有饼干吃，所以把另外一个小孩把他跌倒下来、哦、这就是报复的行为。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是，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我们要想到，我们要激励我们自己怎么去改变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不比较，其实腓立比书2章3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每天生活在跟别人比较的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要懂得去欣赏别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周遭，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你们左右的弟兄姐妹，他可爱吗？可爱吗？好，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一样 的恩赐，没有好没有坏，只是各有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只要我们心把它谦卑下来，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看到别人长处，我们总要觉得别人比我们自己强。其实这个不是口号，其实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会有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也就是我们在彼此的服侍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些的长处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些 的什么优点他可能没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很鼓励弟兄姐妹要起来服侍，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学习到如何去欣赏别人，如何去激励别人，如何让我们自己也被激励。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这么做，你们在学校，在工作场合，你是不是很自然的就会去欣赏别人？其实以前我们在面试有新进员工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的才能，他的才干，从他过去的成绩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们通常会问一句话，就是如果碰到你们的小组有困难，你怎么跟别人合作？其实这个是我相信是很多很多老板在希望能够找到非常优秀的有潜能的员工的时候，这点是他最最关心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多好，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做一个操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好，接下来呢就是要做到两个要，两个要呢要简单要节制。好，请问一下，这个在这个 PPT 上面这四个的产品全部都有了请举手。啊，这么客气吗？好，全部都想要的请举手。哎，对，好，其实上帝没有要我们哪个都不要哦，没有，上帝要我们呢，只要我们在评估，我们是在上次 Kevin 有讲，我们怎么样评估我们的使用率，也就是这样东西，不管是在我们工作上面，或是在我们课业上面，我们真正需要它的时候，神是让我们去买的，神是让我们去使用的，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工作上面是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刚开始那个 Ultrabook 刚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其实我已经要想要已经要了好多年了，可是我忍耐，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管家，所以我也忍耐好几年，突然我觉得该是时候买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俩都在上班，公司已经配了一台电脑， Ultrabook 买在家里躺在那躺了一年多，我们还很少去把它翻开来使用，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浪费，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读了神学院之后呢，公司的电脑都被收走了，所以我们只有那台电脑可以用。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在读书的第一年我们就那台电脑，两个人分配时间写报告，然后这个时间到以后赶快催催，赶快写好让我写，这样子大家知道吗？这样子下来我们读书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不浪费时间。所以请问一下，还需要不需要买两台电脑？不需要啊，但是大家放心啊，不用帮我们预备，因为没有这个打算吗？哈，好，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功课也忙了，需要两台电脑。很感谢主，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从这学期有位姐妹因为工作换的关系，就留台电脑给我们。因为我们这学期的没有语言课程，有花了很多时间要写报告，所以一人一台了。你说我们的主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所以我们连消费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在祷告中求神的旨意。到底买不买？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上帝可能告诉你吗？会的。其实你在买的时候，你那个钱拿出去，你就会觉得很不心安，这时候就不要买。所以要简单，要节制。好，接下来呢，我们是要说，是要有忠心的管家。这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回去看创世纪37章到50章，这就是讲到约瑟的一生了。其实约瑟他这一生里面，他经过了富足，也经过了贫穷。他生在是富有家庭，但是因为弟兄姐妹的因为弟兄的嫉妒，把他卖到埃及去为奴，卖到波提法家里面。但是波提法呢，看到神与他同在，就高举他来做管家。那最后呢，他因为敬畏神，他不愿跟波提法的妻子这个有关系，所以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多年之后，神的时间到了之后，他再次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什么叫做信任神的公义？在约书亚记的1章8节，这一个非常的好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要每天的思想， 我们要每天来遵循神的话语去走，这样之后我们的路才会有亨通，凡事才会顺利。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什么叫贫穷的必要性，也没有教导我们富足的一定性。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艰难，其实是神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那神是有智慧的，他知道我们能够管理多少财富，所以在这个箴言三十章的时候，有特别的神有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也跟神求，是当我们神交在财富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因我们饱足了，我们不认识神是谁，但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贫穷，我们去偷窃，以至于来这个侮辱了神上帝的名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是富有，不是因为我们手上的钱，而是我们富有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的三恶意，三就什么？不贪婪，不嫉妒，不比较，要简单，要节制，还有一颗忠心做管家的一个心。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活出永生，就是永生的确据跟细数主的恩典，还有今日存续永生。来介绍这张表，这张表是生命的表，生命表。当然你们非常小，因为不容易看，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就是以前我们 在做精算的时候，在算的时候，我们可以算出来一个人活到某一个岁数的时候，他可以存活的几率是多少，他会死亡的几率是多少。我们就用这样的表去算出保险公司的保费。其实这个表也可以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永远不可能永活的，而且我们身体会日渐的残缺。那为什么人总是有一个永活的意念在我们心目中呢？我相信大家知道，只要广告说这样的一个食品，这样的药品，或这样子的保健品，只要跟养生有关系，请问它大卖不大卖？一定会大卖。为什么？其实这个每个人在求永生的意念，其实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早就把这永生意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人既然是永恒性，人对于这永恒是有一个深切的向往跟追求，我们就要想问，什么叫永生？好，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的所谓的认识，并不是说一般像我们今天来说啊，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不是。其实这认识是指说，借着信心去接受耶稣所启示的真理，进而进入我们与父神、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这里不是泛泛的认识，而是进入亲密跟深切的关系。永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请问这个亲密的关系在哪里？在这里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有说，这个亲密的这个永生的关键，这个永生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那耶稣基督里，因为神在主 的救恩里面，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大家记得吗？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的生命上面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那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上帝也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未来是有天堂有地狱，将来是有审判的，最终他会把奖赏赐给我们。所以神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他希望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希望他，神是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从而我们在天国能够得到最大的赏赐。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个永生的观念， 其实这会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我们每一天用钱的态度。那整本圣经也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人在世上的日子呢，最多是70岁，强过到80岁。其实这中间实际上都是劳苦愁烦的，在诗篇的90篇，摩西所写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呢，也是要求神告诉摩西怎么样数算自己在这世上的日子，也就是说数算我们自己在这地上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日子。那神在这边有特别的提醒我们，他并不是要我们不去放弃一些追求这个钱财的一个动机。其实他非常鼓励我们是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一些理财各方面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途径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我们在世上还有几天？在座的各位，我们平均年龄30岁可以吗？好，30岁啊，平均年龄30岁，活到70岁开心吗？不开心。我就算你活到80岁好了，你们可以回去算算看，80岁到30岁，再乘以1年365天，很抱歉，我们每一个人只剩下18250天，连20000天都不到。所以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地上还不到20000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更要学会怎么样尽钱度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所以有很多这个财务专家呢，总是要规劝我们的投资者说啊，不要考虑现在，我们要把眼光放到30年以后的回报率，对不对？通常那些财务专家都会这么说。其实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聪明的基督徒更要警觉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生来预备，没有想到永生的话，那只是一时聪明，永远的糊涂啊。所以在彼得前书1:17的时候有提醒我们，我们要真的要敬虔我们在地上日子，我们要每一天跟神去亲近。然后大家会想，什么时候永生？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讲，永生就是现在开始。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玻璃杯，一个是皮球，请问我从10楼这样子丢下来，哪一个会碎？玻璃杯。请问是谁的错？我的错吗？我把它放下来，谁的错啊？为什么玻璃杯会碎，球不会碎？本质，没错，本质的不同。其实我们信主，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本质的不同。其实这个本质不同不需要等到未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因为我们在生命中间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的抉择会决定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呢，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信了主就有永生，就有上天堂的机票了，就忘了我们是在地上面该有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称为叫什么候机楼的这个症候群，也就是每个人呢都在这个候机室呢晃来晃去，嗑瓜子嗑瓜子，看报纸看报纸，完全都生命没有改变，就完全生命跟没有信主是一样的，到后来一样是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所谓永生，他们以为是未来要去的地方。其实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所谓永生是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的一种生命。而且约翰所说的永生，也不是说将来要兑现的支票哦，我们的永生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用的现金。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出那样的永生。 所以永生不是未来的事，而是现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钱财要用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但你们会问我要改变哪些生命，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圣灵九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在我们生命中间要改变的。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改掉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每一天是跟主同行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生命的改变？大家早上起来会照镜子吧，看到的是什么？满意吗？好，满意吗？非常满意。我看王俊说非常满意。其实如果在镜子里只有看到自己，那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是在那里，我们每一天靠着主去把我们生命去改变，这才是主要我们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说今日存续永生的意思，就是我们永生并不是遥远，就是在现在。好，就是在现在，我们就是要有改变。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大家分享的是说，既然我们有一个永生的概念来理财，我们就不会被世界的观念所改，不会为说啊，我们薪水要多少，要什么时候结婚，要生几个小孩，要不要创业，不是。我们是要放手，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理财 的所有权都交回主，让主来掌管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我们乐在知足，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把结果留给神，让神来掌权。所以最后呢，我来一首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全然为主，我们全然为耶稣。当我们在钱财管理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其他都让神管，唯有钱我们抓在手里，我们要放手交给我们的主。我心事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寂静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罪自己，抓住你，方向交给你。清醒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我为你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清醒全然为你，如同香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都放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从主你那领受的恩赐，在我们不论是在功课上面或是在我们工作上面，都为了荣神一人，也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就活出那永活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行在主你的旨意里面。感谢主，感谢主你前面的带领， 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